这是世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救世主出现在世间。凡是一切众生类，互相展示如父母，立诸冤害其慈心，专一勤修一切智。一个明王圣贤出现在世间，最大的功德了就是教化所以在中国古时候这个皇帝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以我们中国过去这个帝王给欧洲确实不一样这个就是文化背景不相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以统治国家的领导人，他要举三个条件坐之君，这就是领导人、领袖坐之师，还要为全国老百姓的示范，一言一行呢，都是全国人的模范、榜样所以从前皇帝，真正那个皇帝不好做很苦早晨五谷五更天呢就要上朝了想睡个懒觉不行就要召集这些大臣来开来会议了会议不是现在说八点钟九点钟而是在天没有亮的时候为什么取这个时间开会呢每一个人头脑清醒这很有意义的头脑清楚决定大事情不会发生错误所以古时候制度比现在好不但要做老师还要做至亲亲是什么父母亲要把老百姓当作自己儿女一样照顾看全国老百姓是自己的儿女是自己的学生所以他爱护备至现在反过来了政府官员公仆仆人对主人就没有这种恭敬心了没有这一份这个亲情爱护了所以从前这个县市长叫父母官老百姓称子民这种多么亲切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传统所以我们传统呢有真正好的一面我们没有能把它保存到西洋人的长处说实在话只有科技除了科技我觉得也无可取科技发展到相当一个程度会带来无穷的灾难那么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了这是伦理的观念一切众生互相见面不再有仇恨不再有怨恨都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我们中国过去的社会全国是一家人五伦的社会孔子的教育五伦从夫妇开端夫妇是住在一个房间食舍外面就是家了就是家了家里面有父子有兄弟这是个家族 所以从前是大家庭制度啊，能够把家治好啊，就能治国啊，因为治国跟治家没有两样啊，只是家的范围小一点，国的范围大一点啊，没有两样啊。再家再扩大呢，就是社会，就是国，国里面有君臣，有朋友啊。这个君不一定是指帝王啊，君应当讲是在社离开家走踏进社会，就有领导与被领导。那只有这两种人啊，一个是领导人的人，一个是被人领导的。你踏进社会，必然是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君臣关系。那横的呢，就是朋友。啊，同学叫朋啊，同志叫友。啊，所以啊，一个国家了，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家族的扩大了，所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啊，亲戚的亲戚还是亲戚，你这个一堆算全国都是你的亲戚朋友，全是一家人这一种思想，这种体制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了，今天崩溃了。啊，我们要追究这个崩溃的原因，那就是教育上的问题。啊，如果说是西洋文化侵略了我们，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着自己的教育，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来可以能够融合它，不会被它同化了。啊，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不是没有外族入侵的，有啊，来了怎么样呢？来了都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没有被别人同化了，今天这个形势不得了啊！如果我们再不觉悟，再不提高警惕，真的是亡国灭种啊！现代人不念古书啊，不知道古书之好啊，古书之美呀、啊。不念中国的经，不念中国的历史，怎么会爱国家？怎么可能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外国人没有这个文化，那就不说了嘛，不谈了嘛。啊，所以固有好的东西，不但要保持，一定要发扬光大。不但在国内，我们要普遍的宣传，我们自己要实际，啊，要努力从自己本身做起，从家庭做起，啊，影响我们邻里乡党，啊，而且有机会呀，要把我们中国固有美好的文化了，向其他国家民族来宣扬，啊，让他了解，让他认识，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啊，特别是诸位年轻人，啊，我们这一代老了，啊，老了就快准备后事了，啊，学佛的人就是准备往生了，啊，60岁以后的人啊，要准备往生了，啊，这个大时代的使命是年轻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完全讲的是伦理。幕后一句专一勤修一切智，这个就是佛教佛陀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就是一切智的教育，一切懂智的教育。代王关闭诸恶趣，开导一切人天路，利益一切苦众生，显示宣扬一切智。这都是讲教化。先教给你啊，断恶修善。第一句是叫你断恶。你要明白是非善恶。这是最低限度。如果水准要往高处提升，那就要能够辨别真妄邪正是非。你在一切法里面知道取舍，你不迷不邪不染，为什么把断恶摆在第一条呢？诸位要晓得，如果恶不断，不但善不能修不能及，恶道决定不免。我前天遇到这个台中有几个居士来看我，其中有一位老太太，说有一个她也是学佛多年了，有一个寺庙里头啊，劝她一定要出家，告诉她，你也不出家了，你活不到今年十二月。她非常恐惧。又告诉他，你要不出家了还会轮回，要生死轮回。这出家就可以长寿了，出家就可以避免生死轮回了。我说谁告诉你？他说我那个师父告诉我的。我给他说了一句老实话，说古人说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了，地狱门前僧道多啊！我说你要不要出家？你要出家了，你就准备下地狱，你就准备轮回。出家不容易啊！佛陀的教育啊，四众都有份的，在家出家都有份啊。在家出家都能成佛，不一定是只有出家才能成佛，在家不能成佛，那你就错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世间同时就两尊佛出现于世间了。释迦牟尼佛实现出家佛，维摩居士实现的在家佛。你们看看佛弟子对于维摩居士跟对待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舍利弗、目犍连，这是释迦牟尼佛旁边的上首弟子，见到维摩居士一样要顶礼三拜又饶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在家佛，在家能成佛啊，不一定要出家了。出家就要担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续佛慧命。出家好比在这个世间念书啊，去念这个师范学校，念师范大学。毕业了之后终身做教员。出家就是这个意思。 啊，许许多多职业当中选择这一样，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一个工作做好，你要做不好你就会堕落，那就有罪过。那比如说你分发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请你做校长，你人很守规矩啊，一点恶习惯都没有，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打牌，人品性端端正正啊，一天到晚也没有交际应酬啊。但是你做这个校长呢，你也不请老师，也不招生，也不上课。试问问你这好校长啊，真好啊，真好，要撤职查办。为什么？你没做事嘛。所以诸位好好去想想这个道理啊，不做校长吧，校长就说主持啊，寺院主持就是校长啊。好，我不做校长，做教员啊，我在里头做群众。你有没有把你本分的事情做好？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古人讲的那个话一点都不错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不是说这些人不是好人，真是好人啊，他可惜的他要出家，他要不出家决定不堕地狱，不出家他是大好人啊。啊，出了家怎么呢？没有把他本分工作做好啊，他失职了。这个天天超度死人不行啊，超度死人应该那什么，你到恶鬼道里面去出家，去弘法利生，去教化他们，这个是对的啊。佛出现在世间不是度鬼的，是度人的，这个要搞清楚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些佛，这些佛寺没有这些这个超度死人啊，49年讲经说法啊，49年到处教学，就给我们孔子情形差不多啊。佛法传到中国以后也是已经讲经教学啊，也没有讲这个超度死人的啊。这个事情从前我们在大专讲座的时候，那个时候道安法师在啊，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道安法师，中国寺院经忏佛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原因起来的啊？我们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啊，他老人家公开答复说，到这个时间可能起源于天宝年间啊，唐朝时候，就是安禄山造反，郭子仪平定之后啊，把这个大乱平定之后啊，那唐朝是元气大伤啊，在每一个战场啊，国家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立啊，所以那个庙都叫开元寺啊，每一个战场里面建立的。建立用意什么？追悼阵亡将士死难之民啊，就是追悼的意思。这可能就从这个开端啊，因为政府要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呢，这个追悼这些啊死亡的军民啊，到以后大概是老百姓家里老人过去了。也请法师去念念经啊，可能从这个时候开端的，这个原因开端的，但是那是附带的，那不是这个佛法教学里的一个科目，不是的，附带偶尔做一次啊，现在变成佛门的主课了，这主课没有了 把这个附带变成主修的了，主要的课没了，你说这怎么得了？这个不得了啊！啊，这个连舍本逐末都谈不上了，这还不是末，末里头都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啊，简直叫忘本啊！所以我是劝勉同学们，不出家没罪呀，一出家了，一身罪业就加上了。为什么呢？你忘了本。啊，比丘的本分责任，佛交代你是住持佛法，这是你本分责任。本分的责任就是以经典这个教诫大众啊，佛学的一个教员呢，佛学的一个老师，这是你本分责任啊！啊，你要是把本失掉了，你这个世间做再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都得不到好的结果。你所修的人天有漏福报而已啊，是不是能在人天享福呢？不尽然。你如果不出家，决定是人天福报。你要是出了家了，不会在人天享福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第一个这个大的过失，你对不起佛陀，你对不起历代的祖师，代代相传把佛法传到你这个地方，你对不起这些人，你对不起四众啊，天天在这供养你啊，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对你的期望是希望你弘法利生，是希望你能把佛法保持住发扬光大啊。你今天把这个撇掉了，我在社会上我做慈善事业啊，我也是利益众生的，但是那个你不必要披上袈裟，不必要出家啊。你在家的身份，什么样的慈善事业可以做啊？美国有很多企业家啊，慈善事业做遍全世界，那是件大善人，他的果报必定在人天啊，这是无可怀疑的。如果他一出家了，那他的果报不在人天，他的果报在三恶道啊，福报是由卧道里的享受啊，卧道里头也有享福的啊。外国这是出生就比中国人都有福报啊，你看外国他们家里养的小狗小猫害了病还从医院去看病啊，每一天给他洗澡啊，给他这个营养的食品啊，死了之后送到公墓里头去安葬啊，有坟墓啊，还有把他的照片烧成那个瓷的挂在那个坟墓上，外面还有供桌，还有个花个供养。那个动物公墓我去参观过，我看了之后，哎呀，这外国这个动物真有福报啊啊，这些动物要在中国早就被人吃掉了啊，我在那个动物公墓还照了几张照片啊，我要把它找到可以给诸位看看。你看外国的动物公墓非常漂亮，像公园一样啊。所以修的那个福报啊，到卧道去想啊，到畜生道里想，卧轨道里想，卧轨道就做鬼王啊，做土地公，做城隍，就做马祖，马祖也是鬼道里的鬼王啊，人天得不到啊。所以这个是因果啊，一定要清楚啊啊，要明了啊啊。 比如说开到一切人天路啊，开是开示，导是指导诱导啊，引导你不舍人身啊，来生能够享人天的福报。人天福报是大众所期望的，尤其是期望现世的福报啊，现世福报能不能求得到？能求得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要懂理论，要懂方法，如理如法的来求，没有求不到的啊！连寿命都可以延长，求长寿得长寿啊！何况其余呢？啊，这个求长寿是最难的。啊，你寿命只有40岁，能够求活80岁、90岁，能求得到啊？这个事情都能办得到，何况其他的事情？啊，再告诉诸位，还可以求不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跟你们求的不一样，我就是求不死。啊，真正能够求到，真正能够不死。啊，怎么不死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死。去的时候是活着去的，不是死时候去，活着去的。啊，我在前面跟诸位讲的这些公案呢，都是近代的，都不是远的。啊，你像谭虚法师，他所见到的那个，以及他自己本人，他本人是坐着走的，啊，也是预知时至，90多岁，把学生召集起来，一步步交代，啊，开导，啊，然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走了，就这么自在呀。 这个是出家修行人啊。你像我上一次跟诸位讲的啊，这个常怀法师遇到的他那个图书馆看书的这个老居士啊，看大藏经的啊，这个人往生也是非常自在啊，80多岁。一个月之前把往生的那个日期告诉常怀法师，说他要走了，叫常怀法师派人到他家里去把大藏经取回来。他那一天走就是看经走的，坐在桌上看经看走了，一个月之前就晓得。所以常怀法师看到这个样子才念阿弥陀佛，这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我跟这个悟明法师啊，悟明法师也有一个道场在洛杉矶啊，我告诉他的时候就是算是前年年底啊，12月间，距离现在实际上只有一年多一点样子啊。落在洛杉矶老人公寓里面，石青岩居士往生，念佛往生啊。这是民国好像36、37年的基隆药材司令啊，他晚年在洛杉矶住老人公寓，也是一个多月之前就晓得自己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啊，交代家人他死了之后火化，交代家人捡舍利，遗嘱上写了要捡舍利，他必定有舍利啊。走的前一天晚上告诉了太太，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太太说他胡说八道，人又没有病嘛，好好的嘛 啊，到第二天呢，早晨吃饭一样，跟平常完全一样，啊，一点异象都没有。啊，中午太太给他做了一碗白木耳，他也吃了，11:20走了，真走了。啊，火化的时候舍利没捡到。啊，这个时候我们才了解，美国的那个火化炉啊，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他在那烧水，水一烧，那个火一烧完了，化了之后啊，灰落沉到底下，它水就通掉了，所以非常可惜。啊，在我们判断它必定有舍利。啊，我们就没有想到的是吧，它跟我们中国这个火化炉制造不一样的。啊，它烧完了之后放水冲掉了，真正可惜。啊，你看看走的潇洒不潇洒。啊，这念佛人呢，老实念佛。啊，实际是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他是台中李老师的学生。在美国住了这个十几年当中，美国有很多法师，也有很多道场，他一家都不去，一个法师也不见，就是关到门在家里老实念佛。啊，我在洛杉矶讲经呢，他来见我面，因为我们老朋友同学嘛，啊，我们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所以他来看看我，问问台中近况，啊，问问台湾佛法情形。啊，他是其他的任何法师寺院他不去的。他不怕的，心清净。啊，走的时候79岁，啊，这么样的自在，是念佛成就的啊。啊，所以他这个是活着走的，不是死的走的，这个就是修的不死法了。啊，没死啊，活生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躯壳舍掉了，不要了。啊，活着走的，不是死着走的。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佛法里头有不死的方法。啊，利益一切苦众生，凡是不能脱离生死轮回，不能断烦恼、断无明的，都是苦众生。行是宣扬一切智，啊，行是开显，事是指示展示，啊，宣扬一切智就是佛陀的教育。我等今得见大王，普获一切诸善利，无主无归无导师。一切如印喜安乐，这个末后一句是庆幸之话。啊，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大王，大王实在上就是菩萨再来的。啊，以佛法来治理天下，以佛法来教化众生。所以能叫一切众生普遍得到最善的利益啊！在过去无主无归无有道时，现在通通得到了啊！现在也有一个这个过主了啊，有一个好的老师，现在也有真正皈依处了啊，有一个可靠靠得住的这个领导之人了，靠得住的这个好老师了。啊，所以一切如印喜安乐。啊，印是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印，感应道教啊。啊，一切众生的愿都能满足了，怎么能不快乐呢？啊，个个都能得到安稳快乐。啊，那么这个26首偈颂啊，都是说这个过往啊出现在世间本身的刺激。那么向下呢，这次讲的说法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